你要经常动一动，否则的话过会很忙。
OK，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今天晚上同心合一的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有一个心智，我们要从你的话语当中再次的被坚固。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主耶稣，我们要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的被你来坚固，被你来塑造，也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多的来认识你。孩子也向你坦诚，我里面是软弱，是贫乏的，所以主，就求你来洁净孩子这个器皿，为着你自己的名，也为着你所爱的百姓，求你用你恩惠的真理的话语来充满孩子，使孩子口中所出来的一切可以造就你的教会，造就你的百姓。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看见你向着我们那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OK， 我们今天是上帝的恩召。那上帝的恩召的时候，有两个词，一个是恩，一个是召。那我就把它帮它分开。所以这个恩是当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本来本身就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被赎，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我们罪得赦免，以至于我们可以活过来。因为我们之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可以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听得见看得见，对神的声音有感觉。所以是因着恩，然后呢，我们才可以进到召的里面。那这个招呢，我自己我在这个当我在看，说实话这本书不是那么太好读。那我自己的体会，从圣经当中我会觉得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招的时候是一个呼唤，当呼唤的时候，我们会说当我们用语言手势信号来叫人，人在对面的时候，我们叫他，引起他的注意，那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的时候，我们会说是召唤，召唤是把人招到面前来。等一下我会有一些圣经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第三个是呼召，当讲到呼召的时候，我们教会非常常用说神的呼召。所以这个呼召它不仅有呼唤，有召唤的意思，并且同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一些呼召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神同时赋予一些神圣的使命在里面。那这本书的话，那我在预备这本书的时候，说实话我不是很一开始不是很看得懂作者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所以当我在读到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我摸到一点点他的脉搏。那因为你看，如果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今天这一讲应该是在第四讲，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行道是要我们听到是为了行道的时候，那是第一讲。第二讲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第三讲就是当人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神因着他的怜悯有一个永恒的救赎计划。那马上他就开始讲到上帝的恩召。所以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这本书上面叫反合性，就是矛盾性。就当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一个死人，他是对呼召，他是对召唤其实是没有感觉的。但是这个作者在这里的时候，他马上他就进到一个召的里面，然后就是在罪之前他就进到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知道当人没有看见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律法是使人知罪，当人没有看见神的时候，神就像一面镜子，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我们里面的败坏，也没有办法看见我们里面的罪。人只有在看见神，听见神的声音以后，才可能对罪有悔悟。所以他的恩召下面以后，他马上就进到第五讲，就对罪的悔悟。然后呢，当我们看到罪的时候，才明白我们其实是活在罪中，死在罪中。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无可奈何，我们对罪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也没有任何的反抗力。这个时候就进到第六讲的重生，我们只有进到圣灵的里面，靠圣灵来新造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进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他马上又进到基督的信，因为我们 我们得以重生是本乎恩，因着信。那到第八讲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悔改，以至于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称义，以至于我们被上帝纳认为儿子，与基督联合。所以这个作者他其实他是这样一个脉搏下来。那我们呢是在前面这些都讲完了以后，我们今天再来讲恩召。所以他其实他这里，如果假如说我们把它放在第四讲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看懂他的反合性，就是一个死人怎么会对召有感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解他的这样的排序。那等一下我们在讲到反合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呼召本身就是一个很神奇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OK， 我们来进到，当我们在讲这个呼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发现有一个词，就是上次金弟兄在分享的拣选与恩召。拣选和恩召很像是一对孪生姐妹，他们有很多的相似性。拣选和恩召一开始我们会发现它都是上帝主动的作为，它的源头都在神。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在这里面有一个人的回应。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走两个极端，要不然我们会特别强调一切都是恩典，本乎恩，因着信，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都觉得全部都是神在做。那就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强调人的回应这一部分。那其实在这个上面的时候，这个拣选呼召的时候，其实就和之前的那个议定论的时候就有，他们两个都其实都在有一个议定论，历史历代的圣经学者都在辩论这个问题。那其实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David Paulson 他在讲的这个在人的回应这个方面，他有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一个人他掉在水里面，那岸上的人就丢了一个绳子给他，那这个在水里面的人呢，他所要做的事情，他就是紧紧地抓住这根绳子，他就上来了。所以当他上来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说你看我多聪明，我竟然抓住这个绳子，所以我救了我自己，他不会这样说，对不对？他一定会说谢谢旁边这个人，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救命的绳子，所以我可以上来。但是在水里面这个人呢，他要抓住这根绳子，他一定其实和重生一样，他一定是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他知道他是在水里面，他没有办法自救。然后呢，他知道在水里面他一定会死，他必须得抓着这个绳子。那第四个步骤就是他的回应，他紧紧抓着这个绳子。所以这就是重生，包括你在拣选在恩召的时候，我们人的回应，我们不高抬人的回应，因为我们假如说没有这根绳子来给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得救。但是呢，当神给了人这根绳子的时候呢，我们在受经班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当一个人他看见神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他就会说我决定要找这个神。那我们就会跟他说，不是你找这个神，是神来找你。这一点很重要，对，是神来找你。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就说我选择相信基督。那我们也会跟他说是你回应了基督的爱，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其实这两个部分在我们的救恩拣选恩召当中，我们都其实都存在，我们真的不要忽略。源头确实源头是在神，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但是同时呢也会有人的回应。当你了解这个人的回应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当我们来看上帝主动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创世纪，我们这三节经文我们来读好不好？来，请创世纪。
耶和华发声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我向埃及所行的事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天亮那招你们出黑暗入
入荣耀光明者的美德。
好，谢谢。你看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天起凉风，耶和华在院子里面行走的时候，亚当夏娃就躲起来的时候，神的第一个呼唤就出来，神就在找亚当，他说你在哪里，神在呼唤人。那到创世，到神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乃至以色列的拣选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子从埃及地呼唤出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说这几个词，他说我把你们背在翅膀上来归我，然后呢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你看这是一个呼唤，来归给我。然后呢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召我们是干什么，是召我们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三步，呼唤、召唤到呼召，神一步一步的。所以这前部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一个主动的作为。那在人的回应上面的话，我们看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爱世人，这个世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呼召的对象是全人类。所以这个呼召是对全人类都适用的。有，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会悔改，有些人他会成为基督徒，但是有些人他就充耳不闻。那什么人会他能够接受福音呢，悔改接受福音呢，就是那些当听到呼唤的时候，他对罪有一个觉悟，他觉得他有需要的人。所以到下面我们看到有个经文，就是耶稣自己来，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就是当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当你知道这个罪是要罪的工价是死，当你知道你没有办法救自己，你需要耶稣的时候，你回应耶稣的爱的时候，你就可以得救，你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这就是人的回应上面。所以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义定论和这个拣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是神主动的作为，然后呢里面有神的，有里面有人的回应。那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经济兄在讲这个拣选的时候，我们有在讨论这个就是义定论和拣选、义定论和恩召的时候呢，我觉得讲的最清楚的那就是罗马书八章。我们看罗马书八章的28、29、3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你看神的计划是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计划他是有条不紊的在做。他首先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这里这三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三位一体神的作为在里面。你看我们一开始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在前六天的创造，所有的一切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呢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在看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天父他一切的创造以及他永恒的计划。那然后呢他的到圣子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成就这个计划，到最后他说又称他们为义，是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这是圣灵的工作，保惠师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啊。这个是三位一体的方面。那我们看到在拣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一步一步来，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这是他预知的，叫他们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呢当我们效仿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被称为义。当我们走上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就披戴上耶稣基督，我们就被神算为义。当我们开始效仿他的时候呢，以至于和他逐渐的相像的时候呢，就叫我们得荣耀。所以神在一步一步的，我比较喜欢就是李一慧姐妹在这里讲的，当这个义定论的时候，就是他预先定下了得救的方法，就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在基督耶稣你就不再定罪了。这是八章，罗马是八章一节。然后呢，他义之的谁会对他的拣选呼召有正面的回应？所以呢，这些人他又定下效仿，使他们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这些弟兄中做长子。有没有 make sense 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被召的人多而显上的人少，这就是神义之的。这有什么人？虽然这个是像一个普世的一个呼召，但是呢，只有一小部分人他觉得他需要，他知道他在罪中，他知道罪的工价是死，他知道他靠自己没有办法摆脱罪，他只有靠耶稣基督。他回做了一个正面的回应，以至于他就显上了。OK，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进到这个呼召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普通。我觉得这个普通，他用的是普通，我觉得这应该是说一个普遍的呼召和有效的呼召，会这个词会比较好。那在普遍的呼召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普遍的呼召，就是神界的创造。我们知道神在六天创造，而且历代以来，神使他的创造，他有一个维护的能力。你看，我们看四季的更替，我们一代一代的这样子的人类的繁衍、植物的繁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一个奇妙的作为，是一个智慧的创造者在里面。他不仅可以创造，他也可以维护，所以他一直在用所造和他掌管妇幼向人在说话。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好不好？来，请。
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所以你看，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知道下面罗马书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晓得，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叫人无可推诿，就是叫人可以去查考出来。这是神借着他的创造在向人说话，在向人呼召。那在而且这个他的创造的呼召在十字架上其实也是像一个普世的呼召。所以当彼得在对着当彼得在为耶稣在做见证的时候，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一个不管是施洗约翰还是彼得，他们都在传讲一个十字架上一个普世的呼召，只有经过十字架，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到父那里去。那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也我没有跟上。那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也有一个呼召，他这个呼召也是对着全世界来说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在看呼召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神借着创造的呼召，然后我们也看到神在十字架上的呼召。这都是面对全世界，面对所有的全人类，只要你愿意听，你都可以领受的，你都可以那个有正面的回应的。那我们下面进到一个特殊的呼召。神透过他在宇宙中在人类历史上所留下的记号，向全人类发出了呼召。但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神会向某些人发出个别的呼唤。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神会亲自来敲你的心门，不是只发一个通函让我们去阅读，不是只是让我们看见宇宙的创造。自从造天地以来，他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不是只是这样。这里面呢，其实会有一些神秘性，这就要归到神的主权和智慧。像在撒母耳的时候，神就一直在呼唤童子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那神给撒母耳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借着撒母耳进到先知时代，借着撒母耳进到君王时代。那给保罗也是，那个时候还叫扫罗，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耶稣来呼唤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给扫罗，以致后来的叫保罗的，他给他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到外邦。所以这是神一个特殊恩典的呼召。那这里面，我们真的是，我们可以说的就是神的主权，神的智慧。那但是呢，在人方面，我们也可以看，我们也会发现这个以特殊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两个人来参加聚会，我们同时邀请两个人，就是当讲台信息在呼召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你愿意来回应他的爱的时候吗？你会发现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觉得他需要耶稣，他就愿意去接受去相信。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会跟你说，哦，可能会说，哦，今天讲的人蛮有趣的，今天讲的人逻辑性蛮强的，他只听到一个声音。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呼召在对不同的人，他也会有一个就是有效的呼召，上面就会发现，那谁会做出一个有效听得见神的邀请以至于可以接受的呢？那就是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要需要，觉得自己要靠神的那个人，他对罪有悔悟的那个人，他就可以接受。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恩召，一个有效的恩召。那下面我们来看呼召的特点。我们看到这个呼召，它的源头，它绝对是神一个主动的作为。这个呼召的源头是在父，是慈爱的父亲亲自招人来到他的面前。伟大的邀请者就是耶稣基督的父，上帝自己。上帝他计划了救赎的计划，他差遣了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源头是在天父。那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呼召绝对是神一个大能的彰显。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它的一个反合性。为什么这样说？你看我们刚才在读的罗马书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几个神招人有一个目的，他是要效仿他的儿子，是要他让他们得荣耀。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说，你们是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有个目的，他招我们是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那我们蒙召是出死入生，蒙召是为了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但是这里呢，你就会发现，当我们还是一个死人的时候，神怎么招我们？我们都知道，当亚当夏娃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神说的是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个死马上临到的就是我们的灵死了，所有我们的灵死了，就是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了，我们和神隔绝了。所以一个死人你怎么可能会听得见声音呢？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说的一个反合性，一个矛盾的地方。所以这个作者他之所以，我刚才在说他之所以会把这一个上帝的恩召放在第四讲，放在最之前，因为他看见一个非常宝贝的这个恩召里面是上帝大能的彰显。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这一段话，
那呼召我们的神，那呼召了我们，还赐给我们一颗能够对他呼召有所反应的心。神呼召的同时，也正是他赐下响声的那一刻。对这一点最具体的阐述，在约翰福音中，主如何叫拉撒路复活的那人呢？拉撒路既是死人的，怎么会回应耶稣的呼召呢？在这个神迹中，有些地方是超我们所能理解的，但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经历正好用作描绘我们得新生命、进入天国的属灵经历里。我们是捆绑中蒙召得自由的，从前我们是罪的奴仆，如今基督释放我们，以致我们可以自由地来侍奉他。保罗将基督的自由和上帝的呼召一并提出来。加拉太书5章13节说，弟兄们，你
你们蒙召到的自由。主说，所以上帝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
好，谢谢。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呼召是神大能的彰显。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这里他说他这个呼召，他对一个死人，当拉撒路他是一个死人，并且是死了三天的时候，当他姐姐说你怎么不，我跟耶稣说你怎么不早一点来，他已经可能现在都臭了的时候，神竟然对着拉撒路说，拉撒路，拉撒路，你出来啊。这个时候对一个死人怎么可能会听见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呼召，他赐给我们一颗能够对呼召有所反应的心，这就是他的一个反核心，他的矛盾的地方。而且呢，也正是当我们听见这个呼召，他的呼召发出的时候，也正是他赐下新生命的一刻。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完全都是一个神的一个大能的彰显。所以到下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呼召是让我们摆脱罪的捆绑，是让我们得自由。所有的一切就是当一个死人是在捆绑之中，当一个死人是没有自由的时候，他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不仅赐给我们一个对他的呼召有所反应的心，并且他赐下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里真的就是当我们看到神呼召的大能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把感谢赞美归给神，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在做的。他连那个我们对呼召的那个反应的心都是他赐给我们的，而且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当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把一颗新的生命赐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也看到呼召它是恩典，是恩惠，是无条件的。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好不好？
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了，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好，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神不是凭着我们的外表，不是凭着我们的条件，乃单单就是恩典。所谓的恩典就是我们不配的，但是他赏赐给我们，不是看着我们的条件。所以看他在招的不是有智慧的，也不是有能力的，更不是尊贵的，他拣选的是世上愚拙的，拣选的是世上软弱的，是卑贱的，是那没有的。所以神的恩召是一个恩典，然后呢是无条件的。那神的恩召也是圣洁的，神召呼召我们，他召我们是召我们干什么呢？是我们在看到刚才的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归我，归我。我们知道这个圣只有一位，那就是神。就像那个连少年人他在呼求良善的夫子的时候，良善的只有一位，圣也只有一位。所以他的恩召是圣洁的，是神召我们，是叫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从这个罪里面分别出来，从捆绑当中分别出来，是归给他。所以就是分别为圣的。当我们领受呼召的时候，就是我们踏上天路的时候，从此我们是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一个顺服主的引导。所以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效仿他的生命，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可以得荣耀，得生命的冠冕。然后这个神的恩召是属天的，他一定会带来一些道德方面的果效。当我们对神的呼召有听见的时候，我们甚至回应他的时候，我们就像诗篇第一章说的，我们就像一棵小树栽在溪水边，然后我们就按时结果，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他一定会带来一些道德方面的果效，就是圣灵的那九个果子。可能人就因为我们走上这个属天的道路，我们听见了神的声音，我们回应正面的回应了他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走在他这个属天的道路，分别为圣的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有良善，越来越有温柔，越来越有怜悯，越来越有一些爱，就可以带来这些一个道德方面的果效。但是道德方面的果效呢，它一定是个果子。它的果子之所以这个果子可以长出来的时候，是一定是这个根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上一次钟汉在讲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当我们走上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 舍本求末，我们好像要让人看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去超市买个苹果挂在苹果树上，那是没有生命力的，对不对？只有这个根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这个被神的话语他的水和道不断的来洁净的时候，我们从根里面长出来的时候，那个道德方面的果效，那些所有的圣灵的果子长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有生命的，可以不断成长的。所以当我们顺应了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慢慢的我们就会以所蒙的恩召相称，这一定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那下面我们就要进到，我们都知道神的呼召，那我们对神的恩召我们应该是什么态度呢？首先我们可以，当我们在说态度的时候，我们知道当神在呼唤撒母耳，撒母耳的时候，童子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说的一句话说，请说，仆人静听，对不对？神就把他要在以色列家中做一件大事就告诉了撒母耳。那我们怎么回应呢？当以赛亚被呼召的时候，神说谁可以为我去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回应呢？以赛亚说的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就是我们对恩召的一个态度，这就是我今天我自己的一点看见。我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作者的他的上面，没有就是说一些在，如果假如说你们有兴趣，网上面其实蛮多这些方面的一些呼召恩召的。我今天我是记忆这位作者，我是想要明白他到底想要让我们说什么。对啊，好，谢谢。
谢谢 James， 你要把这一课他准备的，我也看了两三遍。我们已经说过，这一课不容，这本书实在是不容易。